列王记上12章21至33节，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2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放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列为祭司。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的牛犊献祭，又将列位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列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阿门。
好的，谢谢。那我们昨天其实讲到在12章那个就是所罗门死以后哈，马上就出现了这样国家的面临分裂的情况。大家好像是以集会或者是聚众，有点像闹事了哈，就是请愿或者是请愿是在那个事件那里哈，就是把那个罗伯安就是。给叫了，叫到那个从耶路撒冷给叫到事件去哈，然后听他们的苦情。最后呢，罗伯安就是说3日之后必然给他回答。这3天里呢，他听从几组人的那个计谋哈，最后他选定了那个少年人。少年人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合他的心意。那个老年人的。计谋呢，就是让他能够像仆人一样服侍这些百姓，那他不愿意听从。第3日，他回复了之后呢，那众民虽然各回各家去了，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个罗伯安已经不当做他们的王，然后他罗伯安派的人也被他们那个就是服苦役的那个监管者哈。然后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他们打死了，那罗伯安就马上逃回到耶路撒冷来。面临这样一个分裂的局面，所罗门那个豪华的那个国度，马上就像虚幻的那个海市蜃楼一样，马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国家分裂甚至征战的那个危险。那我们今天就来到往上12章第21节哈。犹大的这个王哈罗伯安就回到了，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都是战士哈，要与以色列征战，然后把国夺回。那这样在这个时候，那个神人就是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那我们看到哈，这里有提到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我们先说罗伯安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以变大的人， 所以，我们看看对于这两个支派，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哈，其实在11章的时候都有预言，哈，就是那个，首先是对那个，所罗门的，老的时候给所罗门的神对他的一个，说法，就是在王上11章12节，哈，就你父亲，然而我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然后还留一个支派给你儿子。那这一留下的这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我们在11章时候也没有提到是哪一个支派哈，这里就很明确的显示出来是便雅悯支派。然后在11章后来就是对那个耶罗波安哈，就是。还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12片。那12也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哈，代表着以色列的全会众这个整体。那有10片要归他，所以这个是绝大多数都归了耶罗波安。所以这个，那这里有提到神人啊，神人在那个圣经中哈，神有说到摩西，撒母耳。大卫、以利亚、以利沙都曾被神称为神的人，就意思是指奉神命令、传达神指示的人哈、啊。那第22、23节和24节哈、啊，在那个罗伯安要造反，然后这个神人呢就来告诉他，你不可以哈、啊，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去征战，然后各回各家去吧，因为这事是出于我，就是指。耶和华出于神哈，那他们就听从了耶和华的话，然后就回到那个本地，也就是犹大地。那这样的分裂的局面就正式的形成了。那神也允许这样的分裂哈，就是因为人心是不可以就是没办法已经绑在一起哈，他们已经出现了分裂，所以神就允许。分裂的局面形成，然后，但是呢，其实这并不是神眼中看为好的事，而是，以色列人会众啊，内心刚硬，不听神的话，然后，那神的心意是合一哈，但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走这样的路，就是其实他们要走一条那个。艰难的路，到处碰壁的路，哈。接下来我们就越读经文，就会越知道他们要受多少大的罪。那神在以西结说37节，37章也说，将来会有一王，成为他们的王，这国家就不再分裂了，哈。就是，这是预言将来耶稣可以重新做我们的王。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罗伯安听了神的话，哈，带着犹大民和便雅悯的会众就回去了。所以呢，他这一点是蒙神喜悦的，也蒙神祝福的哈。就是这在带下第11章，16、17节啊，从13节到17节都有描述。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地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立位人。他们都从四面八方回来，抛家舍业哈，来到了，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南国，去敬拜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7节，这样神兼顾犹大国，然后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3年，因为他们3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所以这是对南国的一个祝福。第25节，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努伊勒。从这个经文就可以看出，事件是在以法莲的境内。然后呢，耶罗波安就是北国独立出去之后，那耶罗波安呢就是兴建了2座城，一个是事件。是在那个山地哈，又建一座城，就是皮努伊勒，它是在河东，然后这2座城呢，就是 把那个北国两个重要的中心哈，交通枢纽，它可以那个更好的统治北国的地面，他就住在其中。那意思就是说，叶罗波安在事件，在他当时的时候定为了北国的首都哈。后来北国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哈。26节、27节。他心里边就恐惧哈、啊，就是心里还是没底呀、啊，就是怕人心啊、还是不归从他哈、啊，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就把他杀了，扔归犹大王罗巴安。所以他这个你就知道，耶罗巴安在这时候，他心里虽然是神立他为北国的王，但是他心里边还是没有依靠神哈、啊，没有觉得神是他的那个依靠。他还是按照自己的那个心思意念去做事，然后你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做事的时候，心里就常常有恐惧，看到环境就会惧怕。那他因为恐惧就决定就筹划定妥，自己就是像是那个计谋一样啊，左思右想啊，筹划啊，建造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我们知道这个金牛犊其实并不陌生，就是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以色列会众在那个西乃山下哈，因为摩西在山上正在跟神交流交通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下等不烦了，然后就见了金牛犊，所以这不是偶然的行动哈，也不陌生。然后当时他们就把那个这个金牛犊就看当作是神。说这就是神可以带领你们，去那个，他们自己都不觉得这个是偶像哈，所以非常的，非常的可笑和愚蠢哈。他就是说，那个把金牛犊一直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然后伯特利呢，就是在世间的北面，但呢，就是在北国的那个最北面哈，这样的两个，地方就可以把以色列北国的会众那个放在那里去敬拜。然后第30节，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就是也是在北国今后的犯罪的时候，很多王都是被提到，就是犯了叶罗波安的罪哈，就是他成了一个先例，就是建造金牛犊敬拜偶像，使那个北国陷在这样的罪里，而不仅是在他在的时候，而且是历代王啊，每一个王都是这样，而且是越走越远，越做越坏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画，就是知道，这个是伯特利哈，就是在这里。这个事件是那个耶罗波安的当时的京城，撒玛利亚是在这儿。那但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当时这个北国的地界，我们可以看到和南国的地界，他们那个相当于几乎是2/3都归了北国。从第31节到33节哈，我们看到耶罗波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又将部署利未人的民做祭司，然后定拜15为节期，然后他自己上台，献祭。就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他在这里违反了多少那个耶和华关于献祭的这样的律例哈。好的，我们进入思考问题，就是第一个哈。由南北国分裂，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分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然后分裂后，我们彼此还要继续攻击吗？第二个，我们数算一下那个北国耶罗波安在建造这个金牛犊和丘坛这样的敬拜中心过程中，有哪些地方哈、啊、背离了神的律例和命令？就是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哈。然后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侍奉提供了怎样的境界？
好，谢谢 Alice 哈。那从此以后哈，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呢，北国有20个王哈。那这北国的20个王当中，没有一个王是好王。那他们都是因为耶罗波安在这里所犯的罪哈。所以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呢，影响了整个北国哈，这很长的历史，直到他们被灭为止哈。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呢，算一下哈。 这里应该至少有5种罪啊，是耶罗伯安所犯下的哈。那这个影响深远的罪哈，都是围绕什么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哈，对我们的提醒又是什么啊？
对，就是说这个南北国分裂啊，就是说这个分裂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以色列人都在做他们自己觉得对的事情，这个跟士师记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所以说就是最终就造成了分裂。那么对今天的教会呢，有什么警戒？就是我们美华姊妹就分析了，就是说在无论是在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因为教会嘛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肢体组成，肢体跟肢体之间肯定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当这个发生冲突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眼光要放在神上面，而且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啊，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都是要合一的，就是说不要就是像那个耶罗伯安一样，就是自我大过了这个神，然后就是当神的旨意出来的时候，就是要顺服神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也许在你看来是不顺你心意的，但是要顺服神。啊，这个就不要像昨天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罗伯安啊，心里已经有一个 idea 了，然后呢，就人家意见出来都不听，更不寻求神，这个才是这最终造成这个教会分裂的一个原因。然后那个耶罗伯安的这个5宗罪，就是首先他这个人他就是还是一个不属灵的人，他对神完全没有信心。先知亚西亚明确的说是个10个支派，北国是要给他的。啊，然后他还用人的方法去寻求，说我要，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他这个人就是完全是对神也没有认识的。然后他还去造那个金牛犊啊，如果是他熟读圣经的话，他应该知道以前那个亚伦犯的罪是极大的，神非常厌恶的。但是他还去重蹈覆辙，那可见就是说他对神的话，就像师母说的，不清不楚。一方面也没有信心，所以说他按照自己的意见，他好像很聪明，这个人啊，就去造了2个金牛犊。实际上就是任何造金牛犊的时候呢，我相信啊，他跟亚伦一样，他没有说我要去造一个偶像来代替神，他就是觉得我造这2个东西啊，你们又平时烧的这2个东西，我就用它来代替神，这不是挺好的吗？就像有人把这个圣经每天放在枕头底下，遇到有困难，他不读神的话语，他对着圣经这样拜拜拜拜拜，就有这样的人，就说他就然后慢慢的百姓就跟着他们就走向败坏，就最后就真的是把一个金牛犊就是当做一个这个外邦的这个假神就去拜了，就是一步一步走向败坏的。然后就是说，就是然后他凡事他也没有求问神。这个人就耶罗伯安这个人，我们看就是一个叫自说自话、自作主张的人。他不仅是造了这个金牛犊，然后让百姓去拜，而且呢，他就把那个原来这个以利为人这些祭司全部拒绝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拒绝，反正祭司全部都到南国去了，所以南国还带来3年兴旺的时间，然后这个北国就陷在罪里面，他就自己设立祭司。我记得我们以前查的时候还想说后面好像历代志有说到，好像是谁出钱就可以当祭司的，然后呢，就是把随便什么人就设为祭司。你像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牧师长老不是按例的，而是自己谁有钱，我就可以来当牧师来长老，那不是带偏一大批信徒嘛？然后他还就是自己在那个三大节期之外，自己设8月15号为节期啊。然后呢，这个自己啊，以前应该是祭司上祭坛献祭，他自己又去献祭啊。自己献祭，又为金牛犊献祭，然后呢，他还为那个这个秋坛他还建殿啊，去那个搞那个这一套，然后又把这个秋坛的祭司呢，又安放在伯特利啊，这个就是他自己烧香去献祭，就是从这里就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王，他是一个乱来的一个王，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就是不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也就是神的律法，就是自己发明一套。所以说，这个也其实就是亚当跟夏娃堕落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们今天也是的，我们想怎么做，我们不管神让我们怎么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就一步一步的这个走向堕落。其实对我们今天其实是很有警示的，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这个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其实堕落是从一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不顺服，他一开始是对神就有没有信心开始的，然后搞这个北国，这个伯特利又搞一个，但又搞一个， 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们说走到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那里去了，真是要小心啊！这个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把神放在神应该坐的位置上，而是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自己大过天。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这个国家的分裂出于神对于所罗门的那个惩治啊，神对所罗门的犯罪啊，让他在他有生之年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但是到他的儿子这一代就明显表现出来啊，这是出于神啊。那在出于神的这个作为当中，人的不同的反应带来不同的结果啊。刚才很好，这个爱丽丝有提到历代志的经文哈，就是当罗伯安在这件事情上选择顺从神的吩咐，啊，示玛雅的吩咐，让他们不要去征战，他们听了，哎，就带来3年的繁荣和昌盛啊。哎，即使是在神的管教惩治的过程当中，人的不同的反应，还是带来不同的结果啊！伊罗伯安，神已经明确跟他讲，十个支派给他，而且他如果遵行的话，遵行神的话，神的律法，要兼顾他的国位啊，像他兼顾这个大卫家一样。但是因为他的惧怕，因为他出于自己的私心开始犯罪的时候，哎，那神呢，也会惩治哈，而且从伊罗伯安开始哈，这个一路下去哈，20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王啊，带偏了整个北国这个国家哈。五重罪，第一个就是建金牛犊哈，2个金牛犊啊。金牛犊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啊？第一次建金牛犊是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所以这个想法是从埃及带出来的啊。伊罗伯安怎么想起建金牛犊？他在埃及逃难呢啊，所以这个如果不明白神的律法，显然伊罗伯安是不读圣经的哈。他对这个旧约的历史是没有什么了解哈，所以他就按照他看到的，自己加上自己小聪明哈，就觉得这样做可以哈，是照着埃及人的样式造金牛犊啊。第二重罪就是建殿啊，这个殿不是 temple 啊，你看英文它讲的是 shrines，可能小型号的，而且是众数哈，就是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这种 shrines。啊，把神龛往里一放哈，把个金牛犊往里一摆啊，那里就可以献祭了哈。金牛犊是一种的代表象征哈，你是代表假神也好啊，代表耶和华也好啊，这种都是哈，这个一种的象征哈。Shrine 哈是这个殿呢，这个殿呢是献祭的地方，烧香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呢哈是一个崇拜的中心哈。第三个就是，立这个不是祭司、不该做祭司的人做祭司啊，不符合这个律法的规定的这个 qualification 啊，这个不是立位人的立为这个祭司哈。第四个很重要哈，这个就是改变节期，这个节期的设立很重要哈。每一年这个什么时候过节，都是这个对于神在历史上的作为的一种的纪念啊。逾越节纪念救赎，这个五旬节要纪念神赐律法，这个祝棚节要纪念神在旷野中对他们的保守但是他们随随便便的还设立8月15为节期第五个就是他亲自己去献祭在32节自己上坛献祭这五件事情都是围绕着敬拜讲的。所以，当这五件事情一出来以后，把整个的敬拜的体系、敬拜的方式、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时间啊，这个谁来主持敬拜这些方式都给改了，那这个国家就没办法了就开始远离神所以，今天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怎么看待敬拜的事情不要轻忽，特别是主日的崇拜的时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这种的这个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神很看重所以要很仔细的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来专一的来敬拜神这是讨神喜悦的。
罗牧师，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耶罗波安这么不敬畏神，为什么选他？我们昨天也讨论，讲不出来，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神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那耶罗伯安的身上，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明确这么讲，而且这么快，对不对？他刚做完不久，马上就这样犯罪。你看这里面就给我们原因了哈，这个 他信中先是怎么？在第26节啊，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啊，心里有一种惧怕，惧怕什么？惧怕自己失去王位啊，惧怕这个人心又重新回到南国去啊。那这件事情呢，在11章的31节、11章38节去，那个先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神已经要赐给他了，10个国家都给他，所以他的惧怕出于什么？出于他对神话语的不相信。所以神拣选耶罗伯安，就是让我们在我们面前立起来这样一个反面的这个坏榜样啊，坏例子哈，不要让我们去效法的哈，不要像他这个样子的哈。神已经明确讲的话，我们就要相信，就要去依靠哈，这样才不会去随便去做事情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不相信神的话啊，违背神的话语做事的一个坏榜样啊，让我们不要去学的啊。
谢谢牧师刚才总结的这5点，我们这样子就更清楚了。那我们进一步呢，从人和从这个教会来思考，从耶罗伯安、罗伯安的他们的行动和这个分裂哈，这就是整个圣经都是贯穿的，都是说明神掌权。我们人呢，必须以神为神，而不是以人为神，更不要自以为中心了。那遵循神的律法典章，这是最关键的。所以从做人的角度呢，就是说我们心要向神，一定要犯罪，一定要立即悔改，认真悔改，而且要时刻警醒，真的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意哈，要脱离肉体，真的就是这个老我要彻底的死掉，而不是就是说让老我来膨胀。第二个思考就是说，从教会的分裂哈，从南北国的分裂来思考教会的分裂。实际上，一切分裂都是因为远离神而造成的哈。各持己见，觉得自己所长，就是说，所信奉的是神之道，而忘记了实际上是神之道才是神之道哈。所以呢，我们有一点思考，就是在教会分裂上面呢，从不好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对于发展教会和对于不认识神的人周围的这些有可能可以变成慕道友和最后成为信徒的这些外邦影响，可能是不好的。这个就是说从不好的角度，那要是说把坏事变为好事，当分裂的时候呢，又有什么好事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个教会太大，且未必好。因为，没有一定的，就是说，大家好像心就也许会散哈、那分开了，也许可以就促成更多的教会哈、如果在分裂以后呢，每一个教会，分开的教会再重新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和思考，实际上是坏事变成好事，可以拓展神国，可以继续在不同的分开的这教会在继续壮大哈、所以刚才爱丽丝姐妹还有一个分裂以后还要继续攻击吗？绝对不要继续攻击啊！重新仰望神，因为只有神是喜盼合一的，对吧？而这合一是只有在神里才能合一，所以不管这个肢体分开还是没有分开，分开以后已经既成现实了，那真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为主做工，所以重新找回神的旨意。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旨意重新，而且呢，该改的改，该继续往下，拓展神国。所以，我们认识神和拓展神国，这是我们在人生在世的两大责任，就是基督徒，就是要认识神和带领人认识神。
我再讲一讲关于耶罗波安住这两个金牛犊的事。他就是怕那些以色列人委屈敬拜耶，去耶路撒冷敬拜，所以在做了这两个金牛犊。两点，第一点就是在28节，那就讲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拓，他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定这个的，他没有请求神。这个就是一个他的问题的出处，他只是用自己的心思。第二点就是讲到哪些以色列人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觉得哎呀，对呀，耶路撒冷是山城啊，上去是很费力的。我们现在可以去但敬拜，也可以去伯特利敬拜，就是像今天哈、 疫情之后，很多人发觉，哎，我在家上网就很容易了，我不需要去教会做祷告会了。啊，怎么冷，怎么远，我不需要，我在网上敬拜就可以了。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也是 reflect 到我们今天教会的属灵光景。
这个耶罗伯安做这个一系列的错误的事情，哈，他的目的，他的原因就是他对于神的这个应许啊，他的信心的不够，哈，然后呢，就心里就害怕，好像自己就不能再做王了，然后就要靠自己啊，来巩固自己的权位，哈，要在北国那边继续做王，哈，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对神的这个信心的不够，哈，因为神其实已经借着这个。先知亚西亚已经来给他这样的一个预言，好，但是他没有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所以我们有了神的这个应许之后啊，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好，祷告寻求神。当你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办的话，求神来带领，不要依靠自己。那我们也提到这个分裂啊，长老说这个教会的分裂最常见的是在两件事情上，一件就是在建堂。还有一件就是在找牧师的时候，哈，这两个时候是最容易发生教会分裂的时候，哈。那争吵也是在教会里面经常发生的，就是在长职执事同工会的时候，哈，大家可能就着一个事情的方案到底要如何来执行的时候，就会发生争吵。那其实有争吵可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大家一起跪下来向神来祷告祈求，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好，赐下合适的这个主意在我们心里面，好，这样就能够避免这个争吵，求神的带领。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罗伯安呐，罗伯安，我们之前一直说他一直不选，没有什么神的带领，好，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上帝出手来警告他不要去和这个北方的这个以色列人去打仗。我们看到他就是他就顺服了哈，这个罗伯安还有众人就都听从了这个耶和华的话啊。然后爱丽丝姊妹分享到的历代之下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因此这个南国他就强盛3年。所以我们的悔改，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上帝就会继续的来赐福帮助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悔改都不晚只要我们悔改，神就愿意接纳我们。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就从昨天到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这个罗波安，因为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刚刚小平讲没有好好亲近神祷告，所以他就按照自己心中的定案听了那个少年人的办法。今天的耶罗波安那更不要讲了。心中没有神面，不要讲，他用自己的定义啊来重蹈覆辙，当年出埃及记的做的金牛犊这个办法。刚刚牧师讲有5条，他犯了神认为不对的事情。其实早年在出埃及记第20章很清楚讲的，不能够拜偶像，很清楚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这个律法书啊。但是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只有一件事要做：敬畏神、亲近神、一心一意的爱神、跟神同行。所以，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在这边晨更呢？用这么好的时间，让我们亲近神，把我们的心意放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小组里面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一同在。思考神的心意的时候，哎，圣灵会做工哎，让我们的心慢慢的稳定下来，知道神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在我们人生里面，一定有很多问题、很多试探，怎么办？刚刚那个小平讲，就跪下来祷告，一直到你的心跟神的心连在一起了，你的灵通了，神会把告诉你他的意思。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事，但是很难有人这彻底去执行。为什么？太花时间了。但是我们是 不是打绣花拳，我常常讲啊，要打一个实拳呢、啊，只有跟神亲近、仰望神，才能够学到这些功课。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这个耶罗伯安这么快就离开哈、啊，向他应许的耶和华神，是因为他心里没有神的话啊。啊，很快啊就被环境啊、被自己的私欲啊、这个所左右哈、所以我们天天来读神的话，也把神的话藏记在心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免得我们得罪神啊。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复习哈。列王记上8章24节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列王记上八章
八
二
章二十
四
节，
向你仆人
我
仆
大卫
所应
许的
应验了，
在
应验
了，
口应许，
口应许，
就
守
成就，
今
日
王
一样。
列王记上
八章二十四节，
慈爱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你召聚弟兄姐妹清晨来亲近你，读你的话语，同工之间。肢体之间彼此分享，我们一起来遵守你的命令。只有一个想望，就是主，我们愿意每天与你同行。主，我们也相信，当我们这个心摆上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行。你把你的旨意透过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讨你喜欢，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借着服侍同工们来服侍你，借着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真是保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周末的日子里面，在众人在欢庆假期的时候，主我们能够思想你对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